淮海战役的前两个阶段。邓小平后来回忆说，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，用毛主席的话说，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，数量变，质量变，这是一个质的变化。战役第一阶段是从11月6日到22日，在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刘伯承、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的指挥下，在徐州战场上经15天战斗，我华野主力全歼蒋军黄百韬兵团10余万人于碾庄，我中野部队业已把徐州敌军陷于战略包围之中。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围的攻击采取四面向中心突击的战法。11月11日，突击部队向各自正面的敌军阵地发起猛攻。11月13日晚，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围的攻击再次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在碾庄围的西面，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战斗打响了。中央军委的决策是绝不能让增援的敌军到达碾庄围，但也不能打得太狠，让敌人缩回徐州。17日上午，顾祝同飞到碾庄围上空，用地空联络电台与黄百韬通话。他告诉黄百韬，增援的邱清泉和李弥打得很艰苦，建议第七兵团主动向西突围，争取与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会合。黄百韬明白，这就意味着增援无望了。他没再埋怨什么，只是说，我总对得起总长，牺牲到底就是了。19日夜幕降临的时候，碾庄围四周炮声大作，轰击除夜间11时停止约两个小时外，一直持续到次日天明。21日黄昏，碾庄围被攻克。22日下午，黄百韬逃到吴庄自杀身亡。党中央于1948年11月25日向淮海前线总前委发来贺电，在周恩来起草、毛泽东批发的电报中称，此重要成就深堪庆贺。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是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，由华野配合中野彻底歼灭黄维兵团。黄维所率的第12兵团是国民党军主力兵团，是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支柱。蒋介石、白崇禧迫于形势投下这张王牌。黄维兵团由雀山和驻马店出发，投入淮海作战，企图扭转战局。11月24日上午，第12兵团强渡会合，钻进了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。黄维发觉处境危险，急令部队撤至会合以西，向固镇方向转进，企图会同第6兵团再沿金浦铁路向北进攻。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，发起双堆集战役。至次日，将敌12兵团合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各 7.5 公里的区域内。27日，黄维集中四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，被击退。其第85军第110师师长、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在突围中率部起义。此后，黄维调整部署，以村落为基点，用坦克、汽车及大量器材构筑了许多掩体，形成环形防御阵地，转入固守。中原野战军适时改变战法，采取坚决围困、稳步攻击、 攻占一村，巩固一村，逐个歼灭的战法，同时进行大规模进破作业，逐渐构成完整的进攻阵地。总前委在邓小平书记主持下开会研究作战部署，在小李家村这座小小茅屋里，灯火通宵达旦亮着，从北面可以听到我军遏止杜聿明军沉重的炮声，南面清楚地听到围歼黄维兵团猛烈的爆炸声，东面可以听到阻击李延年兵团的炮声。在徐淮广大战场上正进行着中国战史上空前规模的战略大决战，而这小小的李家村是巨大战场的中心。就在这破旧的黄泥巴草房里，总前委决定了吃一个第十二兵团，夹一个杜聿明集团，看一个第六、第八兵团的战役部署。黄维兵团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还具有武器装备的优势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，中原野战军压力巨大。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只有七个纵队和三个旅，部队自大别山转出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，整个中原野战军可以参战的总兵力约12万人，与对手黄维兵团的总兵力持平，但在装备上与黄维兵团有很大差距。刘伯承在干部会上告诫大家，打仗总有主攻方向和牵制方向，总有吃肉和啃骨头，过去我们顿顿吃肉，现在啃一回骨头就受不了的样子，这是什么思想？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不要以为上回啃了骨头，这次就让你吃肉，要准备这次啃骨头，下次还啃骨头，第三次还是啃骨头。邓小平接着说，这是决战，要把蒋介石的脊梁打断，即使在这场决战中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，其他各路大军也能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。他提出了拼老命的口号，要求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。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个习俗，人死了之后要把他睡过的铺草拖到野地里烧掉，所以人死了也叫烧铺草。12月12日，刘伯承、陈毅发出敦促黄维立即投降书，规劝黄维立即放下武器投降，黄维拒绝投降，仍试图做最后抵抗以待援兵。我军各攻击集团于13日发起攻击，15日16时我军发起总攻，黄维见难以支持，只得提前突围，在半路黄维乘坐的坦克发生故障，只好下车步行，被我军追上俘虏。从12月6日至16日，黄维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，共11个师，10万余人，除零散人员逃脱外，近乎被全歼。